先开经本第39面第五行，从当中看起。第五行啊，39面第五行啊，拔圣道分，一名拔正道分，修五漏行观，见四谛分明，明正见啊。这个37道品最后这个科目呢是八正道，也叫做八圣道啊。我们将来在这个经论里面呢，看着这两种不同的名称，都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八正道是佛门里面重要的一个科目，它的标准也有很多，就如同这个戒律一样。这小乘有这个八正道，名称都一样啊，那么讲法不相同啊，它的境界不一样。就大乘法里面，每一个宗派里面的标准也不相同啊，这是我们都必须要知道的。欧耶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名词术语的解释啊，这就是完全讲原则啊，在用在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里面说法了就不尽相同了啊。那么大致上呢，总不违背这个原则啊，修五漏行观，见四谛分明。四谛是世俗世间法的总称，苦集是世间法，苦是世间的果报，集是世间的因缘啊。那么这就是说明了世间法的真相。灭道是除世间法，这个灭就是灭烦恼、灭生死啊，是这个意思。所以灭就是涅槃，这个道就是修学的方法。像此地讲这个37道品，这37种都是属于道。灭呢是除世间的苦啊，除世间苦；道是除世间之因啊，所以这个苦集灭道是两重因果啊，也就是世间因果跟除世间的因果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讲宇宙人生呢，就包括了世出世间啊。 那么你要是真正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那这个见解就正确啊，这叫真见啊，这叫真见。那么要怎样才能见到呢？要修无漏行观。这个无漏行观四个字可以说包括一切大小乘修学的方法，这是一句总说啊。你用什么方法去修无漏行观呢？那就是八万四千人法门的，那就各个不相同了。无漏这个漏啊，是烦恼的等词，也是与真心本性相违背的一个名词啊。漏就是漏食了啊，像我们这个茶杯啊，装茶的，如果你都有破损了，它这个就往外都渗漏啊。那么这是比喻我们的真如本性有了妄想分别执着，就把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无量功德的都漏掉了，漏失啊，取这个意思啊。那无漏法呢，那换一句话说，那就是与心性完全相应的关系啊，那就叫无漏。唯有无漏法才真正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才真能够见得到啊。换一句话说，有漏就见不到了啊，无漏才能够见到。小乘圣者断了见思烦恼就叫无漏啊，这是小乘的。那跟大乘比呢，他虽然见思断了啊，他还有尘沙无明未断，所以还不能称作真无漏，必须要把见思这个尘沙无明通通都断了。那这在大乘什么样的果位呢？大乘原教里面讲啊，这是十地菩萨的果位。所以小乘阿罗汉呢，只断见思；大乘阿罗汉，这个十地菩萨也叫做大乘阿罗汉啊。阿罗汉翻成中国的意思也叫无学，就是毕业了啊，在大乘法里头他毕业了，这个毕业的这个境界就是三种烦恼通通断尽，证得真正的无漏法。那么通常我们把这个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的菩萨，也把它列入啊这个真实无漏行观的。这在原教呢，就是初住菩萨以上的；在别教呢，是初地以上啊，别教是登了地了。那么这些菩萨无论他修学哪一个法门，都跟无漏行观相应。那么由此可知，大圣道的这个正见的标准很高啊，标准高，确确实实在一般这个宗派法门里头达到这个境界 是相当不容易啊。但是在净宗就不同啊，净宗这个法门是平等法门啊。这个我们在讲无量寿经的经题的时候跟诸位介绍过啊，用经题的就有清净平等觉啊。这个净土法门是平等成佛的法门，是教一切众生修学平等法。它的平等是这个意思。那么换句话说，等觉菩萨信愿持名，求愿往生。我们是不敌凡夫，也是信愿持名求愿往生，可见的我们跟等觉菩萨其他地方不平等，但是信愿持名啊，求愿往生，这是完全平等的啊。所以我们是平等的修学，平等的正德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就不相同了啊。如果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能够信得过，能够不怀疑，这个见解呢，那就是净宗的正解啊。跟诸佛如来、诸大菩萨这个见解完全相同啊。所以这个八真道实在讲啊，净宗里头有真有啊，其他这个宗派法门里面修学确实困难。这个八条啊都是以五漏为基础啊，以五漏心相应思维，发动觉知筹量，为令增长入大涅槃，名正思啊。这个正思也叫正思维啊。这个正思维也是用无漏心啊。这个无漏心呢，简单的说就是真心本性啊。无漏心是真心啊，鉴别呢它不是妄心啊。妄心是有漏的啊，妄心就是八识啊，八识是有漏的啊。立心一时，那这个心是真心啊，真心是无漏的啊，真心是清净的，妄心是不清净的，妄心是污染的，哎、啊，这个真心呢是清净的啊，所以这个无漏心呢就是真心。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至诚心，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执心啊，执心至诚心，这都是无漏心啊，都是真心。跟儒家所讲的诚意正心与这个也很接近啊。这个诚意正心做到了极处，实在讲就是无漏心。 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所以无漏心也是智慧之心啊。我们在这个《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般若智慧啊，这个般若有实智有全智啊，那么无漏心就是实智啊，真实的智慧，它起作用的时候就是全智，所以一切智无所不知，那么这个呢它才能够相应思维发动觉知筹量，这个是说它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呢就是心经里面所说的照镜啊，藕益大师在此地用的这个名词啊，是发觉知筹量啊，般若心经用的简单照见啊，由此可知这个地方讲的思维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当中要研究要思考啊，要考虑，不是啊，这个完全落在意识里头啊。那么说思维呢，是在讲这个思维是代表一切通达明了，它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不思考不研究就不会明白啊，这是意识，这真心本性还得要研究还要思考吗？不需要啊。所以就是从它的功用上来说啊，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这一接触呢就通达明了啊，就通达明了，那么这个就叫做正思维啊。所以说唯令正章入大涅槃啊，他这个目标是究竟圆满的大涅槃啊，这个大涅槃就是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啊，果地上所证的，这个叫做真思维。那么在我们净土中，我们只要天天啊，就是用第六意识这个思维就行啊，算不算正呢？也算正啊。为什么呢？那目标纯正，我一天到晚呢就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这个思维就是真思维啊，可见得跟这个一般讲的标准呢不相同啊。你像心经里面讲的照见，那是什么样的境界啊？化身大师的境界才有能力照见呢啊，不是化身大师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凡夫一天到晚想阿弥陀佛，想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真思维。那么我们的果报是往生净土，这一往生呢，是在讲就一生当中啊，必定证得大涅槃啊，可以说 与这个目标啊完全相同啊，但是我们的正见正思维呢比他们这个标准不相同，但是目标啊完全相同啊，这个利益相同。这第三，以无漏慧出四邪命啊！无漏慧，诸位要记住，就是无漏心啊。它这个无漏就是清净心的作用啊，就是智慧啊。所以这个无漏慧就是清净心啊。出四邪命，摄诸口业。住一切正语中明真语，这个地方要紧的是讲除四邪命啊，这个四邪命是佛学常识啊，佛学常识。这个邪呢，就是知见不正，思想不正，谋生的方法手段不正，啊，这个叫邪命。那么这四邪命呢，第一个是叫方口实。那么什么叫方口呢？这个方是讲四方啊，意思是说交结应酬啊，交结应酬，用这种方法到处游说啊，这里面对于一些权贵豪富啊，不免谄媚巴结，那么得到供养啊，用这种方法来生活的啊，那么这个呢，通通叫做方口实啊。那么由此可知，这心呢就不清净的啊，每一天是应酬的啊，应酬啊，这些豪门权贵啊，跟他们交接往来。那么第二种呢，叫唯口实。这个唯口实是以咒术啊，发符、画符符啊，念咒，或者是给人治病，或者是占卜吉凶啊，这个里面包括现在所讲的。啊，算命、看相、看风水，这都包括在其中。啊，那么以这些方式求生活的呢，这个叫做唯口实。啊，第三种呢叫两口实。那么这一类的是讲呢两观心相。啊，这个是看到这个空中啊，星宿啊，星象，以这个做种种吉凶的预言。换一句话说，都是迷惑众生啊。那么这样得到供养，那么这个叫做 两口食啊，也是属于这个推算命运的这一类的啊，就是要推算个人或者是社会国家的命运呢，常常用这些方法啊。这个下口食啊，就是自己耕种啊，种田啊，或者是种菜啊，自己耕作。这个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佛藏大师就提倡耕作，所以一日不足，一日不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就是这个四邪命里面讲的下口食。那么到中国来，这个集中啊，实实在在是自古至今啊，在佛门里面确确实实存在啊，尤其是耕种啊，中国的道场，中国的佛法跟印度啊不相同，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印度出家人，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托钵啊，出家人出去托钵，在家人呢一定会供养。那么中国人如果到外面托钵的时候，没有人供养你。印度对于出家人的时候非常恭敬，中国这个社会对于托钵的这个出家人，因为你是要饭的，根本轻贱瞧不起啊。那么诸位要晓得，这个一般人轻贱出家人，这个是造罪业的啊。如果真正有道德有修行出家人，你对他这个轻贱，将来这个罪过是要堕落的啊。我们前面讲经讲到乔盘菩提啊，乔盘菩提有一个习气，就是嘴巴常常动。世尊呢，怕一般人不知道他是个得道的高僧呢，这会讽刺他、讥笑他，那么将来就害得人家要堕地啊，所以就不准他去乞食，他受天人供养啊，这个是慈悲的。中国这个社会环境跟印度完全不相同，因此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这个乞食制度呢，在中国自自然然就行不通了啊，等于说废除了。树下一宿在中国也行不通啊，这个印度这些高僧是我们中国帝王朝廷礼聘过来的，中国人尊师重道，哪有叫老师去托钵啊？叫老师晚上树下一宿，这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呢？啊，所以一样也造得有宫殿啊，有很好的这个生活上的照顾啊，供养啊。所以这个印度这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啊，我们完全舍弃掉了啊。那么佛法才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教啊确确实实是讲求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本土化与现代化啊，它才能真正行得通啊。那么德藏大师提倡的实在讲很有道理啊，因为中国道场的建立，它这个生活的来源呢，都是这个有山有田，那么这些山跟田这个田地呢，都租给农人 啊，农人呢租寺庙里面这个田来耕种，然后啊交这个交租啊，所以寺庙的生活非常安定啊。从前一般这个大户人家这供养寺庙送什么呢？送田地给他啊，送山给这个寺庙啊，那么他可以能够啊，所以这个寺庙的稻粮啊是不会缺乏的啊，就是这个经济生活非常安定啊，就心安则道隆啊啊，这个佛门里头常说法轮未转摄人心，你这个生活不安定啊，他这个心就不能安，那怎么能去办道呢啊，所以首先呢生活要安定啊，就这个经济方面他要安定啊。那么现在寺庙不一样啊，现在在中国大陆那完全改变了，土地都是国家的了。那么在台湾呢寺庙不少啊，有一些老的寺庙还有一些田地，大概现在田地恐怕都没有啊，都没有了啊，土地这个价值太高了，早可能都变卖掉了啊。那么现在的生活呢完全靠信徒的供养啊，依靠信徒的供养，诸位相信这信徒不能得罪啊，这信徒跑掉的时候生活来源就没有了，所以要用想种种方法就拉拢信徒，于是乎这个四种贤面通通都具足了，通通具足了啊！所以这个是什么社会环境的背景，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真的有无漏的智慧啊，他才能够实离啊这四种邪念啊。那么生活是要靠在家心中的供养，但是如果想生活过得很舒适，恐怕就不容易了啊。那么简单清苦的生活是决定不成问题的啊，我们离开这四种方法了一样能够过得下去，但是如果不甘心不情愿去吃苦，我们的道业又有了问题啊。这个佛给我们讲了两句话了，在入灭之前跟阿难讲的一切为师啊，这是阿难提出最后提出四个问题请教释迦牟尼佛，佛不在世，在世我们以佛为老师，佛不在世我们以谁为老师，佛就讲一切为师啊。可是佛在过去曾经常常告诉我们，叫我们以苦为师啊。所以一个修道人无论在家出家生活啊，能够清苦最好啊，因为清苦的生活我们常常呢有一个出离心啊。所以像这拿我们讲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正想去这个地方生活过得太舒服了，太自在了，就不想去了啊。所以一切还是苦一点好啊。佛法虽然说不修无业的苦行啊，不赞成呢这个吃苦，但是释迦牟尼佛常常呢赞叹苦行的这些弟子啊。这个苦行的弟子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他这个真正的有出离心啊，第二个呢也可以做一般修行人的一个最佳的榜样啊。这些东西通通能够放下啊，一心在道 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成就啊是无比的快速啊，只怕你不是真正肯修啊，真正肯修啊，这经上讲的若一日啊，若七日啊，七天是真能成功啊。我们在高僧传里面，在往生传里面确实看到啊，有七天成功的人啊，何况一个人真正修行修学这个法门，这个经呢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的，修学这个法门必定为一切诸佛所护念，诸佛护念呢，这龙天护法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尽管放心啊，自己这个生活方面的时候通通啊交付给护法神，通通交给佛菩萨，自己可以不要操心的，不要去理会，一心念佛，那就完全正确了啊，这个道理老同学听了虽然不敢反对也不敢做啊，新学的初学的人听了根本就不能接受啊，这是什么原因？跟这个法门没有两样，难心之法了啊。一个呢是我们对于这个里面道理事实真相没有搞清楚，我们对他怀疑；第二个是我们善根福德不够啊，对于这个善知识这个设法了我们很难接受啊。那么我跟一般初学的人比较，说实在话我还是有一点善根啊，这个善根讲起来也很勉强，为什么呢？我要看什么样的人讲我才相信啊，换一个人给我讲呢我就不相信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啊，叫我在这一生当中专心修学佛法弘扬佛法啊，自己的身体啊生活啊一切啊都不要去想，通通由佛菩萨来照顾。我想这个好，这我就不要操心了啊，什么都放下了，有佛菩萨有护法神他们去安排啊，他安排什么我就这样过就好了啊，安排的好那我生活就过舒适一点啊，安排的差一点呢我就比较清苦一点，但是再清苦也好总不要自己操心嘛，自己操心呀很苦啊。我对于张家大师的非常尊敬，他老人家教给我的话我都相信都能接受，而且认真地依教奉行啊，我得一点这个自在，得一点这个好处啊，实在讲得张家大师的恩惠最大啊，他教导我的最多啊，所以我们要相信 啊，要真正肯做，一心向道。啊，这是讲这个我们除四种邪念。啊，那么你这个心安理得，摄住口业啊，这个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不说人家是非长短啊，这个叫不两舌啊。不恶口，恶口是说话粗鲁啊，不绮语啊，绮语是花言巧语啊，也是欺骗人啊。这个里头有有意有无意的，有意固然是有罪的，无意故事也不小啊，要看他这个后果，他的影响力啊。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那么注意些正语中啊，这个正语呢就是与自己学业啊，与自己所学，与自己这个在社会上从事这个行业啊，这是本分的言语，那都叫做正语啊。所以在念佛法门里面，正语就是佛号啊。所以不仅是净宗啊，在中国普遍的这个寺院当中，这个出家人呢、啊、日常这个问对都用阿弥陀佛啊。这个我们叫某一个人，他答佛不会说啊，答佛说魔，他说阿弥陀佛啊，都用佛号来代替啊。就这一句佛号啊，不仅仅是净宗的正语啊，可以说是一切宗派法门里头啊通用的正语啊。以无漏慧除身一切邪业，住清净身业中，明正业。这个业我们讲行业，讲事业啊。我们在造作的时候叫事啊，在做事啊，事也叫行为啊，行动行为，它的结果就叫做业啊。如果用因果来看呢，行跟事是因，业是果啊，这叫戒业啊。这个形式戒成了业，业有善恶，我们起心动念思维想象是属于意义，我们的心意在造业啊，心在造业，意在造业啊，这是心理上的行为。我们的言语 是口在造业，我们身体的动作那就属于身在造业。这个地方特别是着重在身上啊，当然这个口因为前头有正语了啊，前面有正思维，所以这个意业跟语业呢都包括在前面两段，这个地方特别着重在神业啊，就一就是清净心啊，无乐慧就是清净心。除身意气邪淫，这个身在我们中国人讲利益气啊，一举一动啊要合乎啊礼节，礼是有戒度的，也不能超过啊，做到恰到好处这就对了啊。礼节是维系社会的秩序，如果礼要是失掉了，那天下就大乱。今天的社会是在讲礼，儒家的礼是这样的，佛家的